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精兵秘籍，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堂课的主题是脱离捆绑活出自由，脱离捆绑活出自由。神国度里面的精兵一定是一个过圣洁生活的人。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呼召来要过圣洁的生活，原因是呼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不过许多人他慢慢的发现，他是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在信主之前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已经被某些瘾所捆绑，也许是烟，也许是酒，也许是毒品，还有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看色情的视频、色情的画片上瘾，还有所谓的网瘾。因为今天计算机啊、手机很普遍，这些铺天盖地而来的这些色情的这些诱惑使得人上瘾。我深信今天在看这一个录像这一个视频的弟兄姐妹当中，也许您也有类似在这样的挣扎的里面不可自拔。你也许已经挣扎很长一段时间，内心很懊恼，内心很自责，也许已经灰心，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脱离这样的捆绑。所以你会用一些其他的外表的东西来掩盖，更多的服侍，更多的奉献，你自己对自己说，我用这些来讨神的喜悦，但是这个方面我是不可能脱离了。但是上帝的心意并非如此，今天的信息希望能激励你也看见上帝的心意，他愿意我们脱离捆绑活出自由。
我们要脱离捆绑活出自由，第一步就是要先重生得救。
是的，
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带领我们得自由，脱离罪性的捆绑。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圣灵会内住在这个人的心里，会赐给他力量去对抗这些罪性的捆绑。如果说一个人他长久的不能脱离捆绑，而且在罪当中也没有任何的挣扎，他也喜欢犯罪，那这样的人我们要重新的来思想一下，到底这个人得救了没有。
圣经对这个是有根据的，在约翰一书3:6很清楚的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今天不管你信主有多长的时间，或者你自认为属灵的状况有多么好，但是如果深陷在一个犯罪的生活方式和模式当中，活在一个恶习当中，长久的一直不能脱离，犯了罪以后好像你讲的也不悲痛也不难受，这也许反映了你还没有真正的住在他里面。
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住在神里面的不犯罪，意思就是说我们会痛恨罪，不痛恨罪的人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如果说一个人他即使在教会里面参加很多的服事，可是犯罪从来不悲痛，从来不厌恶罪，那么确实他的生命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的。
我们痛恨罪，我们敌视罪，就跟神的立场是一样的。我们会愿意让圣灵将你我生命中任何罪的蛛丝马迹都除掉，都连根拔除。一犯罪马上就认罪悔改，说主啊，这个很得罪你，我不要，而且愿意付上代价不再犯那样的罪。今天讲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目的不是要责备你，而是要挽回你 重新的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乐意释放我们，他乐意我们脱离捆绑，得到真正的自由，一点都不晚。神在那里等待宽容。
第二个，要脱离捆绑，活出自由。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能力。
是，
今天很多信徒，他认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只能解决被定罪的问题，
只解决被定罪的问题，现在不被定罪了，
而没有解决他不再犯罪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接受主了，他说我的罪都被洗清了，所以我可以回到上帝那边去，我可以上天堂了。至于现在我是不是还会继续犯罪，他认为基督徒呢是没有能力得胜这个罪的，他认为只有少数的很敬虔的、
很属灵的、
很属灵的才会不犯罪，才有能力得胜罪的捆绑。这样的想法非常的不合乎圣经的真理。事实上，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带领我们得胜罪恶的捆绑。
所以不但是不被定罪，还要胜过罪。我们看罗马书8:1-2，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里的罪的律和死的律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他们力量很大，把所有的人都圈在里面，谁也逃不了，人靠自己逃脱不了，最终一定死亡。但是这里提到另外有一个更强大的律来到，那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一来怎么样，它能够把人从罪和死的律当中释放出来，人一释放出来，一脱离罪，当然就脱离了死的辖制了。意思也就是说，今天你我只要在耶稣基督里，一定有能力脱离罪的辖制，一定有能力不再犯罪，不犯罪，脱离罪，当然也就逃脱了律法的定罪了。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各种的捆绑，色、酒、毒等等，网瘾等等，当然也包括这个色情的这个欲哈，这些捆绑其实不容易脱离，因为如果容易脱离，早就脱离了，对不对？这个律好厉害，但是感谢主，现在一个更强更大的律来了，它足以把我们从这些捆绑当中释放出来。
但我们必须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解决了我们不被定罪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可以得胜罪的捆绑的问题。
没错，
所以我们不要很无知的以为说，我接受主只是让我能够上天堂，而不能在今生过成圣的生活。
明白，
这个实在是从黑暗而来的错误的想法，我们要弃绝丢弃这样的信念。如果我不相信耶稣基督能够给我能力胜过我罪性的捆绑，
是，
那么我就会心安理得的继续活在罪里面，因为没有能力嘛，
没有能力，那很糟糕了。
所以当然就觉得说，神给我们一个太高的标准，这个其实是很不合真理的，
好像神只是让我们唱高调啊，其实根本做不到，那么这是不合真理的。接下来我们讲我们怎么样具体的来脱离这些捆绑，内心里面一定要有讨神喜悦的动机。有些人虽然道理上明白，圣灵来，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就可以抵挡啊肉体的私欲，但他也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啊，有意愿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屡战屡败，脱离不了辖制和捆绑。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他很痛苦很沮丧地告诉我，他说啊，最近3年我沉溺在色情的小说、色情的图片、色情的视频里面，他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励志多少次了，但是励志又失败，真理我都明白， 但是我行不出来。你知道这位弟兄他失败的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在于他里面呢、缺乏一个正确的动机。怎么说呢？
不少人虽然他是想要脱离这个捆绑，可是呢，他这个在肉体中所立定的这个志向、
立志、
目的，还是要取悦自己的肉体
啊。
举个例子，有位弟兄跟我分享说，他最近生意很不顺利，他想也许就是因为他沉溺在色情的视频里面，以致呢神就刑罚他，让他生活生意都不顺利
啊。
所以他想要戒除这个色情视频的瘾，不是因为他要讨神喜悦，
不是因为要讨神喜悦，
他是因为要神祝福他，让他生意可以赚大钱
啊，
生活可以顺利。你就可以看见，其实这样的立志是在肉体当中所立的志，目的还是要取悦自己，并不是要取悦基督。
明白了，我们就看身往动机里面看，原来最后的动机还是为了自己得好处。其实这个很普遍，有的人今天要脱离罪的捆绑，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论是手淫、喝酒、烟瘾、毒瘾、网瘾啊，有的时候是为了怕伤身体啊，我这个抽烟太多对身体不好，打麻将太久啊伤身体啊，看色情这个图片啊睡不好觉啊，想脱离是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是为了保命，不是因为痛恨这个罪。你不是因为痛恨这个罪，不是为了讨上帝的喜悦，你这个动机不对啊，你没有办法脱离。
也有的人他要戒除这些瘾呢，其实他是因为害怕上帝惩罚他，他这个动机目的听起来好像比我们前面所讲的那几个好像属灵一点，
好一点，
害怕上帝惩罚他。
嗯，
不过呢，你再往深的去想，他只是害怕那个后果，那个刑罚。
对，
他还是缺乏一个逃逐喜悦的动机，他不是因为痛恨罪，请注意，他是害怕结果，而不是因为痛恨这个罪。
这个有共通性，就好像有的人要戒除网瘾啊，戒除毒瘾，因为他怕被妻子发现，被别人看见啊，你基督徒还这样，因为怕被别人发现，怕没有面子，因为这个惧怕，怕破坏形象，不是因为痛恨罪，所以他仍然是自我为中心的。像这样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缺乏正确的动机，他就不容易脱离这些捆绑，因为这些动机还是属肉体的，
是
还是啊讨自己喜悦的，不是因为出于爱上帝讨上帝的喜悦。这就是罗马书的经文第五节这里所说的，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他不体贴圣灵的人呐、内心里面单单有讨自己喜悦的那个动机，乐意沉溺在最终之乐带给自己的短暂刺激，带给自己短暂的满足的里面，里面根本没有属灵的生命，也没有一颗愿意逃逐喜悦的意愿，也没有逃逐喜悦的动机。
这个体贴肉体，体贴圣灵，一个是体贴，你是体贴谁呢？体贴的意思就是说，你把整个注意力是放在谁的身上？
集中注意力。
是放在肉体的身上，还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当我们愿意去把注意力放在圣灵的身上，去体贴他的意思，顺从他的意思，我们才有可能在圣灵里面支取到力量来得胜罪性的捆绑。圣灵乐意赐力量给一个体贴基督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体贴自己的情欲、体贴自己的需要，体贴自己的想法，那么当然圣灵就不能与他同在，你就不能够支取到圣灵的能力了。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有合乎真理的动机和立志，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些捆绑。另外呢，我们想我们也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焦点很重要。你知道很多人失败是因为他焦点错误了，他的焦点放在律法上面，他常常告诫自己，我不要再手淫了，我不要再抽烟了， 我不要再喝酒了，我发誓不再赌博了，我发誓不再看这个了。如果人的焦点单单放在我不要这样，我不要那样，其实他在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的时候，他的焦点注意力还在这些事情上啊，
嗯，
那他就没有办法胜过自己肉体的情欲，因为焦点错误了。
确实，我们正确的焦点应该是把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越把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越能从他那边支取能力来对抗我们这个罪性的捆绑。
这就是正确的焦点。
是，
而且越注意看耶稣，就越像耶稣。
是，
我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度啊，非常推崇李小龙，李小龙拍的电影我们都看。李小龙的动作也无形当中的进到我们的脑海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走路啊，一不小心到巷口，咔嚓，一个小孩子腿就起来了，啊，那个就是小李小龙的动作，然后他还会给你这样，啊，这个一举一动都在学李小龙，这就告诉我们说，人把注意力放在谁的身上，人就会像谁，你发现没有？
是，确实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愿意效法基督，当我们的心智愿意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乐意去犯罪。
对了，
我们就会得着力量。
是，
当然圣灵也会加添力量，让我们来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
阿们。
这让我想起以前我遇到一位姐妹，她告诉我说她被酒瘾捆绑了7年，这7年来他不断的祷告说，神啊，你让我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
他每天就是说，神啊，你不要让我喝酒。可是7年来神没有让我脱离罪的捆绑，所以他觉得很沮丧。那么我一听了以后，我告诉他说，你这个祷告的重点啊，焦点是错的，
焦点错了。
你不需要每天都是说，神啊，你让我不要喝酒。你的焦点应该是说，主啊，帮助我越来越像你，
越来越像你，
帮助我常常的思想你的爱，被你的爱吸引，被你的爱充满。我说你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认识耶稣是谁，效法基督，住在他的爱里面，
是
这样子，你就有能力能够脱离这个酒瘾的捆绑。这位姐妹听了以后其实很受教，她说好，我从今天回去我就开始把我的焦点转变。结果他很快的在一个星期里面就把7年的酒瘾给戒掉了。
哇，赞美主。
他跟我分享说，我没有想到我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靠着爱耶稣，默想耶稣，与耶稣亲近祷告，读圣经，更深的来认识主，没想到靠着渴慕耶稣，这么容易的就把7年的酒瘾给戒掉了。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看见，注意力非常的重要，
是，
你的焦点一定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阿们。第五点，我们要愿意付代价过圣洁的生活，没有什么捷径的。有位弟兄从高中开始就有手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他来寻求帮助，那我们就对他说，哎呀，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他说，你讲的我都知道，可是我觉得对我都没有用。他说，我现在心里面只想一件事情。我们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只想啊，有机会参加一个类似什么全能布道的大会特会，然后有一个很有能力的牧师啊来为我按手祷告，这样子一祷告我就完全不再有这种挣扎，完全脱离这个手淫的这个捆绑了。这位弟兄所讲的也许代表很多人的想法，可是这个想法对于成圣是错误的期待。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想法并不合乎圣经的真理。
是，
你知道保罗在腓立比书2:12他怎么说？他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存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战战兢兢的，好像自己唯恐自己达不成任务那样的心态，尽自己得救以后成圣的责任，是有责任自己要成圣，要负责任的。所以一个人得救以后要过成圣的生活，必须要付代价 不能指望有什么捷径或者牧师一按手就解决这些问题了。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这里攻克的意思，这是一个斗拳的用语。
斗拳
意思就是说打他一个黑眼圈，打到他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对你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力。
不错。
叫身服我意思就是降服肉体的私欲，不是让我自己去服侍我的肉体私欲，而是让我的这一个肉体私欲能够服从我的意思。这就是保罗所讲的。那么从这里保罗的经历就让我们看见说，成圣确实是需要花代价的，没有捷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是有圣灵的人，圣灵一内住啊，圣灵做一件很奇妙的事，圣灵一内住就砍断了罪对我们的辖制。圣灵没有来以前啊，罪就辖制我们，我们逃也逃不掉，但是圣灵一内住以后就砍断了这个辖制，虽然它没有消失，它仍然存在，可是它对我们的辖制力已经消失了，它不能再辖制我们。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虽然罪性的影响力仍然在，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过得胜的生活。正因为我们可以选择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要负责任了。我们是体贴肉体呢，还是体贴圣灵？
这个要胜过肉体，我们要靠圣灵的大能，同时要尽上自己的本分，这两个是平行的，都是需要的，
都需要。
你不能说哦，我只要靠圣灵自动来完成这些工作，我不尽上我的责任，这个就不平衡。那你也不能说哦，就靠我的力量，我不用依靠圣灵，我就尽责任就好了，
是，
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两方面，尽自己的责任还有依靠圣灵的帮助，这个是要两方面都要平衡的。另外呢，我们刚刚讲到说成圣确实是没有捷径的，
没有捷径，
它必须是在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来依靠主与神交通，常常的把我们的肉体私欲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是
靠圣灵的大能去制止他，这是没有捷径的，
没有捷径。
如果你听到有一个人跟你说，哎，我告诉你成圣的三个步骤，三个步骤五个步骤，这个都是让我们觉得说好像你可以走捷径，可以很快的成圣，这是不切实际的这个期望
啊。第六点，我们要想脱离捆绑，必须打碎打破心中的偶像。我们曾经说过，一切的瘾，一切的这些捆绑，都跟人内心那种不愿意忍耐，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负面情绪一来我们就随从它，跟这个都有关系的。我们要很快的舒缓这种痛苦的感觉，所以我们就上瘾了。事实上，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最深的宝座，我们把最深的敬拜给他，把最深的渴慕追求给他，但是当我们把那个原来应当给神的位置用其他的人事物去取代，也许是烟，也许是酒，也许是瘾，这样的那样的瘾坐在我们人生的宝座，我们很渴慕他，我们很追求他，我们很敬拜他，那个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比如刚才他提到这位信主九年，但是有七年的时间都一直患酒瘾的姐妹，我们问他，你什么时候喝酒啊？他说，我孤单寂寞的时候我就找酒喝，我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很难受，我也找酒喝，哎呀，我被人拒绝了，被人瞧不起了，内心很痛苦，我也喝酒，然后他说，我就是遇到快乐的事情，很高兴的事情，我也赶快去找酒。这么一听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个伤心难过受挫折的时候找酒，快乐的时候也去找酒，结果他跟酒啊建立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那个坐在他人生宝座上的就是酒，他常常去渴慕他，常常去亲近他，常常去敬拜他，那个原来应当是上帝的位置、
是
现在被酒取代了，所以酒成了他的偶像，酒成了他心中的上帝。
当我们去依靠上帝以外的人事物给我们满足的时候，
是
我们就会被深深的抓住，会被深深的捆绑住。
不错，
这正是圣经里面讲的，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的确，
今天我们现在任何的一样瘾当中的人，要脱离瘾的捆绑，我们一定要打破我们心中的偶像。
阿们，
一定要让上帝本来应当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回复到上帝原来尊贵的位置。
是的，
我们不要依靠上帝以外的人事物去给我们满足，真正能够得让人得满足的是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下一次当你有那个瘾发作的时候，
瘾起来的时候，
想要依靠这些来给你满足的时候，你就要用真理来自我对话，你要告诉自己说，这一些不会叫我得满足的，
不会叫我得满足，
它会带来一时的最终之乐，但是它最终不会叫我得满足，真正能够让我得满足的是耶稣基督。你要常常用这样子的真理来抵抗你那个错误的扭曲的意念，以为说依靠这些人事物会给自己满足的这些，你要用真理去抵挡它。
阿们，求主改变我们的眼光啊，让我们看见真相。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说，哎，我现在这个去吃火锅的时候啊，我都不喝火锅的汤底的。我说真的吗？哎呀，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大家就指望着喝火锅汤底，那个最营养，所有的营养都沉淀在那里。他说啊，我过去也是这样想的，但现在啊，听说很多的蔬菜啊都上了农药。结果蔬菜啊，你一放到火锅汤里面一煮，你认为没有事情，错了。所有的蔬菜上面的农药哗全进到汤里面去了，谁喝这个汤啊，就是在跟喝毒药是一样的。哎呀，他一跟我讲完以后啊，我又有机会去吃火锅的时候啊，这个眼光就改变了。过去看到火锅汤很兴奋，哎呀，这个来火锅汤底好啊，现在看到火锅汤，好家伙，一碗毒药啊。这个就是眼光的改变。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论是被色情捆绑，或者被烟、被酒、被其他的这种瘾捆绑的人，求上帝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自己要改变眼光，你自己要告诉你自己，这些是伤害我心灵的毒药。这不是会让我真正得到满足快乐的，就像你刚才讲的，
是，
其实它是毒药来的。当你的眼光一改变，说我不会从这里面得到真正的永远的满足，我绝对不会因为看色情视频或者性幻想得到满足，那是谎言。你有这样的眼光的改变，
是，
你就一定有希望脱离捆绑。
这是很重要的。
是啊，
眼光要先改变。
不错，
另外呢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预期罪性的顽固，以致我们可以时刻的警醒。有一个他得胜了这个色情的捆绑好一阵子以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又软弱了，他就很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又陷入软弱里面。他就非常的沮丧，认为说是不是自己无药可救了，
对，或者自己问题太深重了。
其实这也可能是他没有对自己这种罪性随时会出现有一个合乎真理的看法。他以为说我这一次得胜了，我就永远得胜了，我这一次得胜这个色情视频的捆绑，以后大概就不会再陷入软弱当中了。
是吗？
这是错误的想法和期待。其实呢，我们活在这个肉身当中，罪性的欲望总是会时时刻刻要不时的就要出现的。
不错，
你要常常的预期他们会出现。圣灵的内住他砍断了罪对我们的辖制跟捆绑，但是他没有消除整个罪性对我们的这些影响力。他的影响力会在，但是他不能辖制我们，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认清楚，影响力是会在的。
明白， 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啊，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的私欲敌对，这两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啊，你看这节经文讲得好清楚，这两者彼此的敌对，彼此的那里相争，而且持续一辈子的。所以就像你讲的，我们要预期我们的罪性会不断的出现，我们要随时准备跟他们作战，我没有说错，随时要与他们准备作战。
其实一个基督徒的成熟呢，不是说他这一些罪性的肉体私欲不再出现，
是，
而是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这些肉体私欲出现的时候，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很快的拒绝，拒绝这些来自肉体的私欲的耸动和引诱。
是，
有人以为说信主二十年了啊，自己的肉体私欲应该随着信主的时间它就消失不见了。
是啊，应该越来越成熟就不见了。
但是没有，它还是常常会出现。不过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什么地方不同？
就是说比起二十年前，你更能够分辨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比起二十年前，你能够更快的选择顺服圣灵，更快的拒绝肉体的私欲，这就是你的成熟长大老练的意思。
明白了。有一位曾经被色情捆绑二十多年，后来靠着主的恩典和大能啊，他就脱离这个捆绑。不过他讲了一些话很有意思，他做见证，他说啊，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已经脱离了捆绑了，从此以后那些色情图片啊，对我就再没有诱惑力了。不是的，事实上色情图片过去对我有吸引力，现在对我有吸引力，将来它对我还是会有吸引力的。这句话就点出来一件事实，表示说这个肉体私欲没有完全消失，只要我们活着一天，我们就去预备迎战一天，只要我们活着一天，我们就靠着主去征战去得胜，因为将来我们也因此得奖赏嘛。
罪性没有消失，但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确实可以不受罪性的辖制。
的确，
当然我们也要做一些预备的工作，比方说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软弱，要特别的在那个地方警醒。一位弟兄他分享说，他自己知道他很容易在这个色情的视频里面陷入那个不合神心意的习惯里面。
对，
后来他就跟自己这种瘾来征战。那么每一次他要 打开计算机之前呢，他就要先祷告，
先祷告
说，神啊，你帮助我能够体贴你的心意，帮助我得胜。而且呢，他也不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一个人上网，
不单独上网，
他不单独上网，他呢在公众的地方用这一个电脑。如果他要一个人在房间上网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房门打开，
是
让进进出出过路的这些人都可以看见。
明白，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工作。他明白自己的软弱，他预期罪性会出现，所以他就做了一些防范的措施。我认为这是很有智慧的，
也带出来一个我们就是要时刻警醒啊，这个重要性。在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没有问题的时候，自己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警醒，因为大卫就是这样跌倒的。或者在我们受挫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要警醒，在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警醒，因为门徒彼得就是这样跌倒的。
是，
或者我们在很害怕的时候也要警醒，因为亚伯拉罕就是在害怕当中得罪神，犯的罪撒谎的。第八，我们在软弱当中还要依然的去亲近神。今天很多人在软弱失败当中啊，他就退却了，他自己告诉自己，哎呀，我都一再的失败，我都不好意思来到神的面前，我怎么好意思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一定不会接纳我的。他心里想，上帝一定很恨我，连我自己都恨自己。其实我们要辨明，这是魔鬼撒旦的控告和诡计。撒旦放很多的控告来加深我们的沮丧， 加深我们对自己的绝望，对这些我们要用上帝的真理来抵挡它。
嗯，在罗马书八章三节这样说，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经文讲说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指说上帝派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肉身当中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犯罪的刑罚
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的确，
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不再接受公义的永恒刑罚。
嗯，
今天上帝不会因为你软弱把你丢到地狱里面去接受这一个公义的刑罚。
是，
这个实在是很大的恩典，因此我们心中就有一个安全感，可以继续的靠主来对付我们的软弱。在软弱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来到这一位爱我们的主面前祈求他的帮助，依然可以来亲近他祈求他的怜悯。
这也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三、三十四节所说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看经文讲得好清楚，再也没有任何人，再也没有连律法都不能控告我们属上帝的儿女，这是大的恩典。意味着你跟我不会因为现在的软弱被丢在地狱接受永远的刑罚，他已经失去对我们定罪刑罚的作用了。
是，正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要更加的来讨神的喜悦，求神来怜悯我们脱离这些罪性的捆绑。
是的，
这些难处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明白，
很多人他在这个软弱当中他就不明白神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恩典，
是
他就把上帝看作是一个法官，
而且很严厉的法官，
很严厉的法官，只有定罪缺乏恩典。这是对上帝错误的认识。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他乐意帮助我们，乐意扶持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软弱当中不去亲近神，那么我们脱离捆绑的希望不就断绝了吗？
是啊，
所以在软弱当中依然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的帮助，祈求他赐下恩典跟能力以致我们可以脱离捆绑，
也是求神改变我们看神的眼光啊。有一位弟兄他分享，他说他15岁的时候啊，有一次偷偷的看黄色图片，结果正好被他父亲撞到了，他心里想这下完蛋了，他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训斥他，他心里面非常害怕，不知道父亲会怎么看他，他也很羞愧，因为他向来在父母的眼中，在家人的眼中是个好孩子。正当他羞愧啊，很难受的当时，没想到，那一天，父亲整天都没有说什么话，没有发脾气，没有责备他，也没有羞辱他。那一天，他的父亲很严肃的，但是很平静的告诉他说，孩子，我知道刚才你看的那些对你有吸引力，会让你有一种兴奋的刺激感，但是孩子你要记住，这些不会带给你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如果你被这些色情捆绑，你属灵的生命会死亡的。哎呀，这个弟兄他说那天父亲对我讲的话，那种恩典，那种爱的接纳，那种警戒，让他突然明白什么叫爱，什么叫恩典。
这个很重要，我们真的是要领会上帝的恩典，以致我们有这个动力要持续的去成圣。
是的，
持续的去对付我们罪性的欲望。在这一个圣经里面也有一个经文，路加福音18章10到13节，
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他对神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
当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就要效法这个税吏所说的，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嗯，
那我们要相信上帝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会耐心的扶持我们，一直到我们在真理里面得自由为止。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不过呢，话说回来，我们也要小心。
嗯，
有一些人呢，他确实是故意的放纵自己的肉体情欲。面对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就不是只是鼓励他、扶持他而已，我们甚至要严厉的警戒他，警戒他们不要这样子的把罪看得清清乎乎，乃是要去对付他的罪。
是，可是如果来到你面前的是一个很自责、很想脱离这个捆绑、很不愿意不讨神喜悦的人，但是你就在这个时候不要严厉的指责他，
嗯，
也不要羞辱他。哎呀，像你这样，我不晓得你信主十年你还这样子啊。
嗯，
你乃是用上帝的恩典来扶持他、勉励他、挽回他。
是，
就像刚才讲那个父亲很心平气和的来把真理带给他的儿子。
是，
如果对于一个现在软弱当中的人，他本身一直挣扎想要出来脱离捆绑的人，求上帝给我们爱和恩典，代表耶稣基督来挽回他们。
嗯，最后我们要脱离这个捆绑，要相信上帝的美善，
相信上帝的美善，
要认识到上帝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是
脱离各样的瘾的捆绑。这个呢，其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上帝不是要拿掉我们的快乐，
嗯，
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受苦，不是的，他爱我们，他是要我们得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圣灵带领我们去与我们的肉体情欲来征战，他不是在带领我们与我们所喜欢的让我们快乐的事物征战，不是的，他是在带领我们与死亡征战。我们一定要有这层认识。
就像神今天要除掉你我心中那个暂时带给我们快乐的那个瘾，把它拿走了。你不要以为神对你不好，其实正好相反，
嗯，
他愿意把最好的给你，他知道什么对你跟我生命最有益处的，能够真正带给你满足的。他不是应许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吗？你不是经历到了在网的这个瘾啊，在这个酒瘾、在烟瘾这瘾当中，你喝了又渴，喝了又渴吗？
嗯，
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就永远不渴。
嗯，
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心中做的奇妙的工作。
嗯，
你相信吗？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知道在看这个录像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挣扎，这里面若是有人他愿意开始讨神喜悦，愿意脱离这些瘾的时候，主啊，让他们想起你的爱和恩典，
嗯，
一想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功劳，想起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替我们担忧，实在你已经给了我们应许，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大能，圣灵使我们挣脱那些罪恶来的捆绑，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在真理当中抓住主的真理，靠着圣灵的大能愿意付代价，愿意过成圣的生活，因为那召我们的本是圣洁的，我们唯有在圣洁的当中，我们才能够经历主你所赐丰盛的生命。主啊，调整我们的动机，改变我们的焦点，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你的名字。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的确可以脱离这样那样罪恶而来的捆绑，得到真正的释放，脱离捆绑，活出自由。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